这周的经文是在民数记25章第10节到29章40节，还有列王记上18章46节到19章21节，罗马书11章2到32节。这段经文的主题叫做 Pinchas， 中文翻译成腓尼哈。腓尼哈的希伯来文叫 Pinchas。 腓尼哈是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民数记25章11节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这段经文特别讲到 Pinchas 这个人。这周经文的大纲是第25章讲到神与腓尼哈立平安的约，26章神要摩西数点百姓，27章西罗菲哈的女儿们要求分地，也在27章约书亚代替摩西成为领袖，28到29章讲述祭司在节期所要献的祭。25章10到18节，腓尼哈是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这个时候亚伦已经死了，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继承亚伦的职位，成为以色列的大祭司。腓尼哈是以利亚撒的长子。从25章1到9节，我们可以看到米甸人和摩押人联合起来，引诱以色列人淫乱拜偶像。以色列人在石亭这个地方和摩押的女子一起行淫乱，祭拜偶像和吃祭偶像的物。神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要击杀以色列所有的族长，以瘟疫惩罚以色列人。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将那些拜巴利的都杀了。以色列会众和摩西都在会幕门前哭泣。那时西面族的一个领袖叫辛利，他带了米甸领袖的女儿叫哥斯比，当着摩西和所有以色列人的面一起去他弟兄那里，他们明目张胆抗拒神的命令。腓尼哈就起来拿着枪跟着他们进了帐篷，将他们刺死。因着腓尼哈所做的，神惩罚以色列人的瘟疫就止息了。那个时候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所以腓尼哈做了这件事以后，神对腓尼哈的评价是这样，在25章第11节，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可见腓尼哈所做的体现他明白神的心意，为神有祭邪的心，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为以色列人赎罪。神就和腓尼哈立约，25章13节说，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腓尼哈杀死辛利和哥斯比，在神眼中是为神有祭邪的心，是为以色列人赎罪，将神的怒气止息。祭邪的希伯来文叫 Kina 同时也是嫉妒的意思。这里的嫉妒不是负面的意思，神的嫉妒或者神的祭邪是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他要求以色列人守约，敬拜独一的神，神就借此向以色列人施慈爱。神自己也是守约的，他同样也要求以色列人守约。所以 Kina 的意思是一个排他性的爱，就像一个丈夫爱他的妻子，这种爱是排他性的。当以色列人离开神去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就离弃与神立的约，引起神的嫉妒，是这个意思。这个嫉妒是一种排他性的爱，是一种保护性的爱。而腓尼哈在关键的时刻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要他做的事情，他就挺身而出。 其实这并不是能够很容易的就做到的，他需要非常明白神的心意，而且需要很勇敢的去执行。神称腓尼哈为神有祭邪的心，神就称赞他，特别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使腓尼哈的后代永远为祭司。所以腓尼哈的后代一直延续，今天在以色列人中间仍然有腓尼哈的后代。神会保守他的约，这里平安的约的平安，希伯来文是 shalom， 意思是与神和好。腓尼哈使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得到恢复，神宣告这个约，禁止其他以色列人，特别是新利家族的人为他寻仇。第26章是第二次数点百姓。神第一次数点百姓是39年前，在民数记的第一和第二章。当时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一年的时间，他们还在西乃的旷野学习神赐给他们的律法。那个时候数点人数的目的主要是将以色列人建立成神的军队。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奴隶，来到西乃山跟神立约之后，他们就要组成军队，要进入迦南地征战，所以神就要他们数点百姓建立以色列的军队。那时以色列军营的中间是会幕，十二个支派分别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安营扎寨。第一次数点的人数在20岁以上的总共有603550人，这些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20岁以上的都死在旷野。因为在12个探子窥探迦南地之后，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的10个探子报恶信，以色列会众就都相信了恶信，向神抱怨，不相信神有能力带他们进入迦南地。于是神给他们的惩罚就是他们都不能进入迦南地，都死在旷野。第二次数点的时候是这些人的下一代，同样是20岁以上的男子。数点的目的，一是为了要进入迦南地征战，二是为了要分神应许给他们的地，各支派按照人数的多少分地。民数记26章52-53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这一次数点的总共有601730人，跟第一次数点的人数差不多少了1800多人。在这两次数点的中间都没有数点到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是属于神的，没有算在其中。另外呢，利未人计算的人数不是20岁以上，乃是一个月以上，他们要来赎以色列人中间的长子。第27章1-11节，这里特别讲到一个人叫希罗菲哈。希罗菲哈是马拿西支派的，他在第一次被数点的人中，但是他死在旷野，他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在第二次数点的时候他就没有被数点到，而他留下来的全部是女儿，所以将来要分地的时候呢，他就没有产业。但是他们的女儿觉得父亲的名要被保留，所以他们就来找摩西和以利亚撒。他们说，我们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的罪中死的。可见当时可拉叛乱的时候，他的父亲是站在摩西和亚伦这一边的，他们要求能够将父亲的名保留下来，能够有产业。所以摩西就将这件事情求告神，神就回应说，一个人没有儿子的时候，女儿可以继承父亲的产业。继承的顺序是这样，若有儿子是儿子来继承，若没有儿子就是女儿继承，如果没有女儿和儿子就是这个人的弟兄继承，如果没有弟兄没有女儿没有儿子 就是最近的一个亲属来继承他的产业。神后来还规定，如果女儿继承产业，必须嫁本族的人，不能嫁到外族去，因为嫁到外族，这个地就属于外族的人了。这些规定是能够让十二支派所分的地完整的保留下来，不会因为后代的嫁娶使土地被分割到不同的支派中，而是保留他们原来支派所承受的土地。民数记27章12到23节讲到约书亚代替摩西。神对摩西说，你上着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所以神要摩西到约旦河东岸的亚巴林山观看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然后他要死在山上，像他哥哥亚伦一样。摩西之所以没有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的原因，是因为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米利巴水的事上犯了罪。当时以色列人争闹要水喝，神对摩西说，你吩咐磐石可以出水。摩西在面对以色列人的时候说，他们是叛逆的人，然后他用杖敲打石头两次而出了水。他还说，我使磐石出水给你们喝。所以摩西在这个事情上得罪了神，违背了神的命令，没有在会众眼前尊神为圣，因着罪他没有能够进到应许之地。神带他到亚巴林的山上，在约旦河的东岸观看约旦河对岸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之地。那地就是摩西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将要带入的应许之地。摩西几乎完成了这个使命，剩下的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进去。但是神没有允许他进去，摩西就死在山上。如果我们站在摩西的角度想象，他一生努力的目标就是要将以色列人带入应许之地，但是他犯了一个罪，没有能够进去。摩西的罪最终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得到神的赦免，因为摩西对神的信心使他最终得救，他在神的国是有份的，但是他犯罪仍然有后果，仍然需要去担当。这个对我们所有的信徒是一个警醒，我们信主了，因着耶稣基督罪得赦免，我们犯罪所担受到的咒诅就是死亡被除去了，但是罪所带来的后果我们仍然要承担。所以我们要警醒自己，不要再犯罪，我们当常常祷告悔改，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远离罪恶，这才是合神的心意。摩西虽然受打击，他选择顺服神，他跟神祈求要立一个新的领袖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这个领袖应当具备怎样的条件呢？民数记27章15到17节说，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面前出路，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这里立一个人治理会众，意思就是立一个领袖。做以色列的领袖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需要在以色列人面前出路，这里出路的意思是做一个军事领袖，他要带领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就会面临征战，需要一个军事领袖来带领他们。第二个条件就是可以引导以色列人，免得他们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引导以色列人是要牧养他们，使他们行在神的正道上。所以摩西就向神求立一个领袖，他要满足这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做军事领袖 带领以色列人打战。第二个就是一个牧者能够牧养以色列。谁能符合这两个条件呢？摩西的扳手约书亚符合这两个条件，这个领袖就是约书亚。摩西五经中有多次提到约书亚，第一次提到约书亚是在出埃及记17章，以色列人刚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就与亚玛利人打了一仗，最终以色列人得胜。当时的领袖就是约书亚，他是一个勇士，带领以色列人打仗。所以约书亚他是一个军事领袖。其次，在出埃及记24章提到摩西要去西乃山见神的时候，他带着约书亚和他一起上山，在山上40天。所以约书亚是摩西的助手，或者说是帮手。在摩西所做的服事中，约书亚都在他的身边观摩、学习、领受教导，所以约书亚可以说是摩西的一个门徒。另外，当会幕建好之后，摩西在会幕和神说话，约书亚就一直在旁边听，不离开会幕，可见他渴慕与神同在，渴慕听到神的声音。最后，在民数记13章，以色列人差遣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约书亚是12个探子之一，每一个探子都是一个支派的领袖。结果12个探子回来，除了约书亚和迦勒之外，他们都报了坏消息，说迦南那个地方的人民又高又大，他们觉得自己在他们面前就像蚱蜢一样渺小，以色列人是打不赢迦南人的。所以他们就哭泣，说神把他们带出埃及是要让他们死在迦南地。但是约书亚跟迦勒却不是这样看，他们看到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相信神大有能力，能够带领他们打败迦南人，得到这块美地。所以这10个探子跟当时的所有的20岁以外的以色列人都因着这件事情死在旷野，只有约书亚和迦勒能够进到迦南地区。从这几个事情中，我们看到约书亚是一个军事领袖，同时也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所以当摩西死之前，他跟神请求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就是约书亚。约书亚继承摩西的职分，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约书亚之所以能够成为领袖，因为他已经有很好的预备。第一，他心中有圣灵。民数记27章18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希伯来原文说的是约书亚心中有灵，这里解释为神的灵或者圣灵，所以约书亚有神的灵带领他，使他有各样的智慧和能力，这是他成为领袖的条件之一。第二，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是12个探子之一，他回来报的是好消息，他看到迦南地真的是神所应许的美地。虽然以色列人必须要征战才能够得到这地，但是他看到神的能力大过所有的困难，这个就是他的信心了。第三，他是摩西的门徒，跟随摩西40年出入征战，审判以色列人各类大小的事情，摩西所做的他都学习模仿，他40年服事的经验使他可以胜任领袖的角色。第四，他已经是以色列人的军事领袖，所以这四个条件使他能够成为以色列人下一个领袖，继续带领以色列人完成神要给他们的使命。摩西就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将自己的身份传给他，使他成为领袖。 以色列人从此有两个领袖，一个是大祭司以利亚撒，是宗教的领袖，管理敬拜的事宜；另一个是约书亚，是治理以色列人的领袖，所有治理方面的事情都由约书亚来负责。在此之前，摩西既是宗教的领袖，也是治理的领袖。现在以色列有两个领袖了。这里我们有一个应用，约书亚能够接过这么大的责任，不是偶然的。他对神的追求，他的信心，他所积累多年的服事经验，他跟随摩西接受门徒培训，使他能够胜任这个挑战，这个职位。约书亚在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呢？是他对神的追求吗？是他的信心吗？是他的服事经验吗？还是他跟随摩西做门徒呢？求主帮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哪些地方可以继续的学习，生命可以继续的成长。民数记28-29章讲到祭司在节期的献祭。之前在利未记23章讲到耶和华的节期。节期这个词的希伯来文叫 Moed， 英文翻译为 Appointed Time， 意思是神约定的时间和人相见。所以节期的意思就是神约定的时间，神要来和人相见。在整个圣经的启示中，我们看到所有的节期都预表了弥赛亚和神对以色列的救赎。在利未记23章，我们介绍安息日预表弥赛亚的千禧年，逾越节、除酵节和出熟的果子都预表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七七节也就是五旬节预表神赐下圣灵。吹角节、赎罪日和祝盆节预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在地上建立弥赛亚的国，以及之后永恒的国度。这些节期都预表弥赛亚和神对以色列的救赎。民数记28章-29章同样讲到节期，但是这里主要讲述祭司在节期要做的事情，主要的是在会幕或者圣殿献祭。这里会幕的希伯来文叫 Ohel Moed， Ohel 是帐篷、帐幕的意思， Moed 是会面或者叫节期，英文翻译为 Tent of Meeting， 意思是相见的帐篷或者节期的帐幕。所以节期是神约定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和人见面，神和人约定的地点就是会幕，人通过献祭来到神的面前，同时神也约定固定的时间和人见面，就是各个节期。在28-29章的节期献祭中，我们需要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理，神要人每天、每周、每月、每年献祭，借着献祭，人每天、每周、每月、每年周而复始地来到神的会幕，敬拜神、接近神，这是献祭的属灵意义。民数记28章首先讲到每天早晚的献祭，每天早上跟晚上各献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为燔祭，燔祭同时也配上细面和橄榄油为素祭，还有酒的奠祭，早晚祭周而复始不间断。早晚祭是什么时间呢？犹太人将白天从日出到日落划分为12个时辰，中午是第6个时辰，0-6个时辰是上午，6-12个时辰是下午。白天的时间因四季而变化，所以夏天的时辰较长，冬天的时辰较短。献早祭的时间是清晨，是日出到3个时辰，大约是清晨6点到9点的时间。献早祭的时间同时也是祷告的时间， 这段时间的祷告在希伯来文称为 Shacharit， Shacharit 意思是清晨。现晚祭的时间是第九个时辰，大约是下午三点，所以晚祭其实是下午祭。这个时间的中文通常也翻译为申初。现晚祭的时间同时也是祷告的时间，这个时间在希伯来文叫做 Mincha， 意思是素祭。犹太人一天有三次的祷告，他们面向耶路撒冷的圣殿祷告，分别为 Shacharit、 Mincha 还有 Ma'ariv。 Ma'ariv 是真正晚上的祷告，祷告的时间是从日落一直到午夜，都可以称为 Ma'ariv。 圣经有不少例子讲到这个三个时间的祷告。旧约但以理书六章十节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预席，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我们看到但以理不只是一天三次祷告，而且都是面向耶路撒冷的圣殿双膝跪倒祷告感谢，而且与素常一样，意思就是他每天都如此而行。新约使徒行传三章一节，申初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申初就是祭司在圣殿献晚祭的时间， Mincha 是下午三点的时候，彼得和约翰就到圣殿去观礼，同时祷告。可见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使徒们仍然参与献晚祭的祷告。新约使徒行传十章第三节说，有一天约在申初，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这里讲到外邦人哥尼流在献晚祭申初的时候祷告，这一天申初祷告的时间，神的使者在异象中跟哥尼流说话。哥尼流每天祷告，他就遇见神的使者向他说话。在这里我们有个应用，祷告是何等重要，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有将时间分别出来祷告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借着祷告从神那里得着力量。新约圣经的福音书中也讲到主耶稣的祷告。在主耶稣最后的日子，在最后晚餐之后，主耶稣在晚上到客西马尼园祷告。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二节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这是晚上祷告的时间，耶稣在他死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到客西马尼园祷告。从圣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耶稣是在早祭的时间被钉十字架的。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说，钉他十字架上已是日出的时间。日出的时间是早上九点的时候，是献早祭的时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去的时间是献晚祭的时候。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四节说，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译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申初就是献下午祭，也就是晚祭的时间，所以主耶稣是在献早祭的时间被钉十字架的，他是在献晚祭的时间死在十字架上。可见主耶稣最后的日子，他所要做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跟神所约定的节期的时间是完全符合的。所以我们更加的确信神所安排的时间节期都是很重要的，都有很强的预表性，都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讲到安息日的献祭， 除了每天早晚祭两只羊羔以外，安息日额外献两只羊羔为祭，这是双倍的献祭，代表安息日有双倍的祝福。圣经启示我们，安息日预表弥赛亚的国度。在希伯来书第四章九到十一节讲到，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里我们看到安息日预表弥赛亚的国度，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我们要竭力进入这个国度。另外呢，安息日是一周的第七天，犹太人认为一天预表一个千年，安息日预表第七个千年，也就是千禧年，就是弥赛亚的国度。犹太人的看法是有圣经根据的，来自于诗篇九十章第四节。使徒彼得讲到将来审判的日子的时候，在彼得后书三章八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安息日预表第七个千年。在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讲到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后，他要做王一千年，就是千禧年。所以安息日预表基督做王的千禧年。在犹太人的传统中，在周五的日落即将进入安息日之前，他们要预备一杯酒和两个面包，宣告进入安息日。安息日是分别为圣的时间，他们预备自己进入圣日。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应当如何过安息日呢？既然安息日代表弥赛亚的国度，所以在进入安息日的时候，我们的心态需要调整。我们应当卸下我们在现今世界中所有的忧愁、困难和压力，在安息日的时候进入弥赛亚的国度中，享受与基督同在的平安和安息，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一日。我们真正的过安息日应该是这样过的，我们的心当进入与神与基督同在的平安和安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耶稣已经将这个平安赐给我们，使我们在地上享受弥赛亚国度才有的平安。除了安息日之外，经文中还讲到其他的献祭，包括月朔的献祭、除酵节或者无酵节额外的献祭、五旬节额外的献祭、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额外的献祭。关于这些献祭的意义，我们在这些的节期都会读到。今天没有圣殿了，献祭也就停止了，我们应当如何应用这些经文呢？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这里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赎捐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这里也同样讲到献祭，就是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个祭也能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跟神和好。什么是颂赞为祭呢？就是赞美神，因着神的大能，因着神的创造，因着神的救恩，我们开口赞美他，赞美他的信实，赞美他的恩典，赞美他的慈爱，赞美他的圣洁，借着我们的嘴来赞美神，这个赞美就是我们嘴唇的果子。在赞美中间，我们的心和我们的专注都在神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将眼目从世界上的忧虑放下， 转向神，借着赞美提升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有喜乐，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所以赞美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里的经文还特别说，是常常以颂赞为祭。常常说明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一直要这样做，我们就更多的体验到神的同在、神的救恩、神的慈爱。经文除了颂赞神之外，还提醒我们，我们的好行为也是献祭给神。行善就是做好的事情，捐书就是周济有需要的人，好的行为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不只是嘴唇颂赞，而且我们的好行为一起配合，我们愿意做好事帮助需要的人，就是坐在神的身上，这样的献祭也是神所喜悦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到。当我们每一次读到献祭的时候，就想到我们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想到我们应当行善和捐书。这周的先知书是在列王记上18章46节到19章21节。经文讲到先知以利亚。以利亚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先知，他在北国以色列的王国亚哈王的时代。亚哈王是北国以色列最坏最邪恶的王。亚哈王的太太叫耶洗别，是拜巴利的。在以色列最邪恶的时代，以利亚祷告三年不下雨，以色列遍地干旱。三年之后，以利亚就在加密山上和偶像巴利的先知征战，看耶和华是真神还是巴利是真神。最后耶和华神得胜，他就降下大雨给以色列。以利亚与巴利的先知征战是旧约中最有名的故事之一。经文记载，以利亚得胜之后，他就从加密山上下来。这个时候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听到了，就威胁要杀以利亚。以利亚听到耶洗别的威胁之后就逃命，在逃命的过程中间，他在罗藤的树下休息，神就在那里给他食物吃。之后以利亚四十昼夜走到何烈山，就是西乃山，他心灰意冷，躲在山洞里，神向他显现，向他说安慰的话，并且给他新的使命去完成。这段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对话，神告诉以利亚说，以色列人并不只是以利亚有信心而已，以色列中尚有7000人未向巴利屈服。这一部分人是神保存下来大有信心的人，没有跟随去拜巴利的偶像。其次，神要以利亚招以利沙为他的门徒，后来以利沙就继承以利亚先知的职分，成为以色列的先知。这里我们看到以利沙成为以利亚的门徒，就跟约书亚成为摩西的门徒一样。门徒的培训都是生命影响生命，门徒学习模仿老师。摩西带约书亚是如此，以利亚带以利沙也是如此。这周的新约是在罗马书11章2到32节。这里保罗用以利亚的例子说明，虽然许多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但是神在以色列中仍然存留许多得救的人，他们是对耶稣有信心的。在罗马书11章17到18节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这一段的经文是保罗向罗马的教会解释神对以色列的心意到底是如何。这里几根枝子是不信主的以色列人，因着不信被神折下来丢在一边。这里的野橄榄是外邦人，被接在橄榄树上，这橄榄树就是以色列。橄榄根的养分和肥汁就是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约，神给以色列的应许。 所以野橄榄是接在橄榄枝上，从橄榄的根吸取养分，得着肥汁。外邦人因着耶稣基督被接在橄榄树上，因着耶稣基督进入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中，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和新约，一起承受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一起领受神给以色列人的祝福。但是保罗警告外邦的信徒，不可向枝子夸口，不可向以色列夸口，因为以色列是神所看重的，神保留他们，将来他们要全家得救。保罗警告外邦人不可自高，反而要惧怕，因为神可以把这个不幸的枝子折下来，野橄榄枝也一样可以被神折下来。今天我们看到西方的社会有很深的反犹的思想，他们反对犹太人，对着犹太人自高，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在信仰上，犹太人是我们的长兄，虽然现在悖逆，将来是要被得救的，这是神所应许的，神所应许的必然要成就。这周还有一段新约，在约翰福音2:13-22，这里讲到耶稣到耶路撒冷过节。2:13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节期的时候，都会按着神的要求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耶稣遵行神的律法，也成就神的律法。这一次耶稣到耶路撒冷的行程，一直记载到约翰福音3，耶稣和尼哥底母的对话。这里说耶稣来到圣殿，看到许多做买卖、兑换银钱的人，他们借着外地犹太人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占他们的便宜，在兑换银钱的时候得利，他们的行为玷污了神的殿，耶稣作为神的儿子，就要把他们赶出去。在这段经文，耶稣还预言到自己要死，然后第三天会复活。这段经文的应用，约书亚能够接过摩西的工作不是偶然的，他对神的追求、他的信心、他积累的服事经验、他跟随摩西、接受摩西的指导培训，使他学习敬畏神、倚靠神。我们是否像约书亚一样找到自己的摩西，能够帮助我们成长呢？我们是否在教会中积极参与服事，操练自己，预备给神使用呢？我们在选择教会领袖的时候，是否有同样的标准，选择合适的人做教会的领袖呢？第二个应用就是，我们常常以送赞为祭献给神，常常做好事周济穷人，这样的祭都是神所喜悦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每天以送赞为祭献给神，常常随时靠着耶稣基督将神的爱传给别人，借着好行为帮助人，将神的爱传出去。求主帮助我们，愿神赐福给各位。